不但是我们，比我们高明的人，甚至于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还是迷惑，还是搞不清楚啊。凭着自己妄想分别之处啊，自以为是，我们今天展开经卷啊，看看佛是怎么说的。这个里面我们得到启示了啊，记住信解，我们对佛的话要相信呐、啊！佛所说的慢慢体会啊，渐渐呢你就理解了。世界海，是讲的大世界。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法子想象，啊，我们为了同学，啊，多少呢能有一个概念，我们用比喻说，我们把这一个世界佛经上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世界海啊，啊，还是比喻大啊，广大了，没有边际的，取这个意思啊，一个大千世界，早年我们初学佛。在想象当中啊，可能佛讲这个大千世界是一个银河系，我们今天在天文里面发现的啊，娑婆世界可能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银河系啊，但是黄念祖老居士，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他在学校里头是教无线电的，他的《无量寿经汇集本》的注解写成之后，啊，我有缘。在美国看到这部书啊，是他老人家自己带到美国油印的本子，就这么一套啊，带到美国，听说我在美国也讲无量寿经，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我了，我们这样借了一个法缘这个，大概隔不到半年，我到北京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写进去。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把你这个印你这个书的时候，我再把它附在后面。啊，好像第二版的时候就附在后面了。这篇文章啊，他对于大千世界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这个银河系啊，实际上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我听了这个话，我很惊讶，想想呢 他讲的有道理啊，用经上讲的山当中啊，须弥山的半腰啊，啊，这个单位世界中心是须弥山啊。那么须弥山是什么呢？是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人讲黄极啊，这个从前人常讲，现在人不太重视，黄道吉日，黄道的中心点叫黄极啊。啊，所以他说银河系啊是个单位世界啊。佛在经上讲一个啊，这个星系啊，啊，现在我们黄老居士讲银河系这个星系啊是一个单位世界，这样一千个单位世界才叫一个小千世界，然后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啊，一千个小千世界组合起来，这是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个大千世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啊，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亿个，十万亿个银河系呀，是一个世界海，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释迦牟尼佛没有灭度啊！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表演了一下，哎，他到别的星球里头去表演去了。又何况在这个大世界里面？啊，这个大世界，这娑婆世界呀，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它又存在着不同的空间维次。这个不同空间维次，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说的。啊，一叶世界海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世界无差别，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在那个微尘里面，这个就是讲到不同维次空间了啊，这个讲到呢无差别了。在相上我们怎么样讲讲不通啊，没法子理解啊，要从心上讲呢，心没有大小，心没有远近，心没有来去，心没有生灭，中观论上讲的八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那都是讲的自心无差别啊。这个道理，这个境界啊，我们在前面多聊不少啊。我们要相信呢，我们要肯定啊，啊，所以整个宇宙啊，我在讲席里头说过，它是一个有机体啊，啊，也就现在人所讲的 它有生命啊。啊，动物有生命，植物有生命，矿物也有生命。啊，一切大自然的现象，通通都是有生命的。啊，微尘有生命。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普贤十愿肯定不能落实，没法子修啊！只是每一天呢念念这个名相而已，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你只念念名相啊，没有法子落实啊。为什么呢？你不解，啊，你虽然信，这个信是迷信。啊，迷信呢也不错，种一点善根。啊，真正理解明白了，我们才知道，礼敬诸佛，夜夜微尘里面，有世界海微尘俗世界，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大世界，都在一粒微尘里面。微尘里面那些世界，世界又有无量无边无数的微尘。啊，那个微尘，每一粒微尘里头又有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大世界，世界重重无尽啊！啊，科学家已经发现，啊，宇宙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维次的空间，在理论上讲，不同维次空间是没有止境的，在华严经上证实了。啊，但是科学家到今天还没有方法突破空间维次。啊，如果能够突破空间维次，我们的生活空间就扩大了。以最近的、最小的范围，能够把六道这六个不同维持的空间突破了，那我们这个生活的范围就能够变六道了。啊，我们可以到欲界天去旅游啊。可以到色界天去观光啊，啊，也可以到恶鬼地狱里面去参观呢，啊，但是现在呢，科学家证实这个是有，但是还没有方法突破。佛法里头有啊，用什么方法？禅定。甚深的禅定就把空间维次突破了。念佛是修禅定，修成的那个功夫 跟参禅没有两样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念佛往生的人告诉他家人，极乐世界很近啊，就在隔壁啊，就在堂屋啊，没有离开他家了，那是什么呢？空间维次突破了，他看到了啊，自己在自己的房间看到什么呢？哎，极乐世界就在前面，就在堂屋啊，那个堂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客厅啊。他在卧房看着，极乐世界在客厅，空间维次突破。他看到极乐世界里面的一切境界啊，西方三圣菩萨还会围绕保持得水，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这人肯定往生了啊。这个是念佛三昧所现的境界，这个境界是真的，不是虚假的啊。我们为什么不在念佛上下功夫呢？要想得念佛三昧，没有别的，还是放下万缘觉明妙行菩萨啊教给我们的方法啊，念佛的秘诀第一个是不怀疑啊，对于净土经论啊，三经一论，决定没有疑惑肯定相信啊，第一个条件呢。第二个条件不夹杂啊，你的心要清净，除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之外不能夹杂一个妄念。第三个条件不间断，只要你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的功夫很快就成就啊。啊，得到念佛三昧，空间维次突破了，你就能见到极乐世界，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所讲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这是属于现前见佛，你这个空间维次突破了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见到极乐世界了。早年我们净土宗初祖慧圆大师啊，诸位在他传记上能看到，他在一生当中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到他最后往生的时候，这个境界又现前，他才告诉大众 西方极乐世界我完全看到了，这个境界过去曾经看过三次，他所见的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圆公大师往生了，他是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我们知道圆公大师那个时候啊，他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第一个念佛堂啊，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那个念佛堂的人123个人报名参加的啊，不是来来去去的，不是的，报名参加的。呼吸为戒，他们不下山的，都是在那片念佛往生的，了不起的成就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模范，最好的榜样。我早年学佛，对圆公大师非常向往啊！很想学他了，但是语言不足啊，没有这么样一个道场。一直到现在我都纪念在心里头啊。那么最近我们在婆罗洲古晋山上建一个念佛堂，希望呢效法圆公啊。那么这个念佛堂不太大，大概只能住100多人，我想像圆公大师123个人差不多啊，顶多只能住这么多人啊。我们现在这个疗房有60几个房间啊，一个房间住2个人呢，差不多住120几个人啊。现在道场还没盖好，听说大概还要3-4个月我给这个道场定一个规矩啊，规矩不能太多，太多太杂了做不到啊。越简单越好啊！大家都生欢喜心啊！我定一个规矩，就是止语，在这个念佛堂里头不说话，只念佛不说话，心就清净了。一说话呢，妄念就起来了。杂心闲话了，把念佛的功夫全部都破坏了。所以这个念佛堂是只要一进去你就不能说话。你在里面愿意住一个月，你一个月不要说话。 你愿意住三个月，三个月不能说话；你愿意住一年，一年不说话。放下了，我有事情要交代他，你那个事情放下，没事。天下本无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彻底放下，你进我这个念佛堂。你要常常还有事的话，你别进这个念佛堂。这个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也没有传真，没有这个电视，也没有听这个收音机，什么都没有，没有报纸，没有杂志。进去之后，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就老老实实在念佛。这个山上好，海拔1000米，距离都市开车大概要50分钟，将近1个小时，没有交通车，公共汽车上都没有，只有自己有几部这个交通车。要不是这样修行，你怎么能成就呢？这叫净宗道场啊，念佛堂啊。那么要讲话的呢，我们澳洲办的这个净宗学院，那是要讲话的。为什么呢？培养讲经的人才。念佛堂不能讲话，讲堂要讲啊。要把佛法这些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至于那个念佛堂呢，那是专门戒淫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个不一样。不是决心求生净土的，那个地方别去。决心求生净土，到那个地方求往生。那么一般这个净宗学会，我们提倡戒行并重，是戒瘾的，是来培养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戒瘾大众的，到真正的修学，那个不一样啊。真正了解宇宙真相，你的心思不一样了。礼敬无微不至啊，一切恭敬。这个忏业里头大家常常念的，一心恭敬，一切恭敬。我们对一个人不敬，就是对于一尊佛不敬他有佛性他本来成佛诸佛如来都尊重他，都敬重他，只有凡夫不敬凡夫功高我慢。道场里面特别是义工 啊，义工是义务来协助道场的，尤其值得尊敬。啊，他不是拿报酬的，不是拿待遇的。啊，我们不可以用聘雇的态度来对他。啊，拿待遇的，是我们是道场里的这个雇佣。啊，道场主人是老板，啊，老板对你所雇的这个雇佣，啊，你可以用命令的方式，啊，你可以对他有所要求啊，义工不行啊，义工是客人呐，啊，他的地位跟老板是平等的。是呢，是老板的朋友啊，老板的客人呐，啊，我们请这个家亲好友，我有事情请你来帮忙，那个态度当然不一样了，啊，所以对待义工要尊敬，啊，特别要学普贤菩萨的礼敬祝福。啊，我们对他礼敬，啊，对他尊重，啊，对他感激，他来协助道场，啊，我们今天在许许多多道场里面看到负责人对待义工的，在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啊，那是一个模范呢，啊，所以义工很多，很愿意来为道场服务，他照顾得非常周到，啊，韩馆长当年在世，这个出国。旅行的时间很多，因为我们常常在世界各个地方啊讲经弘法，啊，绝大多数他都陪我一起去，啊，他喜欢逛街，喜欢买东西，啊，买了很多很多，不是他用的，他回来送义工的。他会想到，哎，哪个人喜欢这个，哪个人喜欢那个，啊，买衣服他也很会配样子配颜色，哎，哪个义工适合穿这个衣服，每一次旅行回来之后，回来之后的义工都分东西啊，欢欢喜喜一家人啊，这一点很难得，啊，绝对没有事实命令式的，啊，那么对义工有要求，办事情的时候要有要求，要求的言语态度完全是对亲戚朋友。韩馆长走了，现在我又遇到一个跟他差不多，许秋叶居士现在在我们澳洲道场帮忙，我请他做总管，啊，所有在家出家都听他指挥，啊，他确确实实他当过老板出身，啊，他底下一些员工啊，跟他几十年都不会离开他，什么原因？待人好啊，待人最重要的是要待人心呐，啊。他跟我谈到，没有别的，真诚心， 把员工看作自己家人，这是他事业成功。那些员工虽然是拿待遇的，都把他当作兄弟姐妹来看待。这里头有感情啊，他就不一样了啊。虽然有的时候发脾气骂人，人家心服啊，怎么骂怎么赶他都不会走，都不会离开啊，甚至于这工资降低降低也干，也不离开这个公司，也不离开这个老板，他做成功了。要拿佛法来讲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学过佛法，他所作所为完全是佛菩萨教导的。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学习，处事待人接物啊，要用菩萨心，要修菩萨心。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最后的一段，无差别长行第二句，看起夜夜世界海中，诸佛出现所有威力无差别。夜夜世界海，这里面有微尘数的世界，所有世界当中，诸佛示现，他的威德、神通、啊、实力，这是种特殊的能力，都是平等的，啊，都没有差别。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读到佛佛道同啊，啊，所以佛的智慧德能相好都没差别。但是佛跟众生的缘分有差别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佛门里头常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个就说明了众生跟佛没有缘，佛就不能度他啊。谁能度他呢？跟他有缘的这一尊佛能度他。从这些地方我们又能体会到常言说得好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所以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要结善缘啊，要结法缘啊，你将来成佛度众生才多才广啊。不单与一切人要结善缘啊，这个现在懂得的人真的是不多。我们常常羡慕啊，一位长者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羡慕他的法缘殊胜啊， 发云为什么有盛衰不同呢？由于你过去今生，你跟众生结的缘不一样嘛。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将近三百余回呀、我们看弥勒下生经，佛告诉我们弥勒菩萨的语言就不如释迦牟尼佛啊，他老人家将来这个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了讲经多少回呢？三回，龙华三回，释迦牟尼佛三百多回，弥勒菩萨只三回，这说明说语言不一样，佛在经上讲了，要照理说吧，是弥勒佛先成佛。释迦牟尼佛在他之后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超前了？超到弥勒菩萨之前了，释迦牟尼佛精进不懈啊！超前好多界在弥勒之前成佛。这是经上往后都会讲到的勇猛精进的像是像这个释迦世尊世自在王法藏比丘无不是勇猛精进，超越诸佛如来。这些地方我们要留意，我们应当要学习，要效法。戒缘这桩事情尤其重要。你如果说我没有能力，没有这个钱财，我没有办法跟人戒缘。你见到人，从内心里面升起恭敬心，或者点头微笑，都是结缘了，这不要花钱的随时随地都能做得到给人结缘，给动物结缘。动物有灵性的这一次我到杭州去访问，参拜祖师的舍利塔我们心里头最仰慕的莲池大师、藕益大师、永明延寿大师这次有缘我都去看过了莲池大师的云栖寺道场是还在可惜已经变成游乐区了在这个时代无可厚非呀！往后的佛法一定要回归到教学过去 祖师大德的道场已经成为名胜啊，观光旅游的景点了。游客拦都拦不住啊！所以早年我第一次跟赵普劳见面，